新年好，能够听见吗？听见啊、哦！一年过得很快哈、哦，一下子又是过春节就过去了。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题目叫《丰盛的生命》啊、哦。在这个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也许可以听见过这个故事啊、哦，就讲养家人，每个家里有个小孩，他们一起读书，这两个小朋友。关系非常好。那有一天就是一个家一个爷好了啊，讲名字哈、哦。这老师打电话给这个爷小孩的父母说，你的儿子抄那个甲同学的功课，考试的时候作弊。那这个爷的父母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呢，就是跟老师去交谈了啊、哦。他是什么证据啊，他是在抄他的作业啊。他说你看这个第一道题目，他说这个佛教的创生是谁，你看那个甲同学说的是释迦牟尼，那他看你的儿子写的什么，也是释迦牟尼。哎，他说答案一样不表示是抄的嘛，说不定是甲同学抄我的了，对吧。好，那我们再看第二道题目，他说这个穆斯林教是创生是谁，那甲同学写的是这个穆罕默德啊、哦，那这个耶稣写的也是穆罕默德，所以说哎，这还是不能说明问题啊啊、哦！好，那么这么看第三道题目，他说基督教的创始人是谁，这个甲同学说不知道啊，这样你看你自己都写什么，写的什么呢，他说他写的是我也不知道。所以讲那个笑话的故事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其实不断的在抄别人哦。如果你是这个春节啊，如果你加入的不是基督教的团体的这个大家在一起讨饭会，哎呀，就想这个人在哪里发财啦，这哪个地方去请业啦，你这个上飞以后回到家里，你就老在这个滴滴答答，我是不是应该这个选择那个选择，就不平感是吧？所以我们就说是不是自己就选择错误了，就想抄人家啊、哦？那其实这个世界。也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这个可能性，对吧？这个财富有 Bill Gates， 有 Warren Buffett 啊，这就是我们的模式，对吧？要是是电影明星啊，不错；那球星也很不错。然后各式各样的打扮啊，穿这个衣服哪个更漂亮？开什么样的车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到处充满了这些所谓的名人，他们住什么房子？他们开什么车，他们在用什么东西，意思就是说要我们买这些东西跟他们一样是吧。所以我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在模仿着哪一个人呢，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借着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神会启示告诉我们，神给了我们一生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向他学习。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啊，赐给我们话语啊，不光光是光照我们，你更是赐给我们能力可以去效仿你儿子。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将能够所学到的你启示给我们的实际到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照常还是把这段经文读一篇啊，我们先看一下大纲啊。这个大纲第一个我们先回顾一下，对不起。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心灵的枯干了，这边讲过了，就是我们有罪，罪要悔改，对吧？然后我们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把这个犯罪的这个罪性老我把它致死之后，我们就能够持续的在神的同在之中。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是丰盛的生命，是讲到这个生命是神的应许，是一个超自然的喜乐，在保罗的人生中是真的啊、哦！我们也学到世界不能给这个生命啊，他、哦、也世界也不能夺去，所以我们心中的喜乐环境是不能夺去的。也讲到信靠和信赖的神是这个整个丰盛生命的基础。啊，今天我们在第二段的时候呢，要讲到三段，第二我们要讲这个目标。第二个就是这个生命的能力，再一个我们要讲到这个生命的楷模。好， 那我们今天啊，先把一到第八节一起的把它读一遍啊，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看啊，这是第二章。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真有什么慈悲怜悯。凡事不可揭短，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那我们现在都在第一段啊，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对，放到这上面，声音太大了。行行行不行？可以啊。好，好，第一节他说啊，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真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有个关键，就是第一就是在基督里啊，所以我们的劝勉，我们的爱心必须是从基督里面引发出来的，也有圣灵的交通。因为这个要有一样的心思，就是合一啊。我妈妈在世的时候最喜欢跟我讲的一句话，那就是她说一羊生九女啊，绵羊十条心。就是一个妈妈生了九个女儿，那关系是再近不可能的了，但这十个人有十条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王啊，有自己的想法，对吧？所以那个教会的合一怎么合一法，就是我们都要取到耶稣的心，所以要回到耶稣里面去才能够才能够合一。那教会有许多的需要，有很多的 initiative， 有新的想法。那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需要，告诉长子长老都很好。我们每个月也开支会讨论这个教会各式各样的施工，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那大家有不同的意见，这都是好的事情。它因为帮助我们看见教会整体的需要，也从各个角落去看待同一个问题。那我们讨论之后做了决议，能够同心就很好。那有的时候我们难免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没有意见的时候，我们最重要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祷告。因为神只有一位，圣灵也只有一位，他会让所有的弟兄姊妹同时得到同样的结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合一服事的时候是非常之喜乐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合一，往往是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我们没有真正在耶稣里面，我们没有真的被圣灵所感哦。所以他这个为什么要合一呢？合一是使，这里是说是保罗的喜乐得到满足。那保罗是代表神在说话，其实我们的合一最真是使耶稣基督是神他的心里面得到喜乐。所以当我们合一的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他自己的喜悦。就像我们小孩子啊，拿了个 straight A 跑回家来啊，爸爸妈妈就抱着他喜乐，是不是？所以这个小孩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喜乐。当我们合一的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神的喜乐，我们的心里就得到了喜乐。好，好，我们再看第三节。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结党就是不愿意合作，就是说我是这一派，他是那一派，他要做这个施工很有意义，另外一个做另外一个施工有意义啊，这个就产生问题，就是不好。那这个结党的目的是为了得一个虚浮的荣耀，就是人的称赞，对吧？
他说要教导我们要诚心谦卑。那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基督教的谦卑是有别于中国人的虚心。中国人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哪里哪里，其实心里就觉得自己很骄傲，是不是？以后也不是佛教讲的那种谦卑，他是说啊，那个谦卑我能做得到。那基督教的谦卑是指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是一个忘我，一个忘我的精神，是基督教的谦卑。好，这个谦卑他教导我们就是说啊，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是的话，其实各个弟兄姊妹都很强，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弟兄姊妹哪些优点可以被神所用，教会到处都有这种需要。当我们不是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比较，哎，这个我比他强，那个我比他弱，是吧？这种比较是因为我还存在，如果这个我死了，就是我什么都不是，就没有的比了嘛。那你只能看见每一个人的恩赐，知道神可以借用他们。好，哦，我们到第四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没有说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有没有人说，他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所以基督教我们的神并没有诅咒人对自己需要的一个祈求，而且圣经里面到处都有我们自己的需要去祈求的时候，神就答应我们的祈求，他是我们的供应，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牧者，是吧？所以我们人有需要，这个神他会眷顾这些需要，他也没有叫我们说不要顾我们自己的需要，他只是说不要单顾我们自己的需要，也要顾别人的需要，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考虑到自己也要考虑到别人。那这里的话就给大家一个提醒啊，我真的希望中间这排弟兄姊妹能不能够往前面啊，一两排好不好？一两排可不可以现在做？恳求你们，你守一下自己，往前面走两排好吗？谢谢谢谢，都往前面坐，前面坐。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顺服。我告诉大家，你这样子住其实是在考虑别人的需要啊。我们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同工在讲啊，这个音响设备啊，他们要调使这个音响达到最好的效果，那大家住得很散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当你顾自己也顾别人，那你这样子住就是在顾别人了。好，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往来的，那他们能够很顺利的跑到后排坐，他们觉得很舒服哦。所以我恳求大家记住今天坐的位置，就是不光光是单顾自己的需要，也顾别人的需要，那整个教会就活起来了，是吧？好，我们到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哦，这个要求是很高了哦。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它是一个爱人的心，他是个爱教会的心。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为教会，为我们每一个人舍身。好，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好，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信仰的教义，就是耶稣是神，就是 Jesus is fully God。 那这异端就说耶稣只是人，他们可以说耶稣是伟大的导师，耶稣是很好的好人，耶稣是先知，但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像伊斯兰教他们也承认耶稣，你看他们的口难经里面有提耶稣，但他们不承认他是神，这是异教。所以他本来就是神，但他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本来可以强迫人接受他为神，他可以说不信的现在马上就打到地狱里面去哦，他可以把这个地球这样子摇两三下，那以后告诉他是神，那人就怕了嘛，对吧？但是他不以自己为神的同等去强夺，去强行人尊敬他。那我们中国的以前的大光抬这个轿子前赴后拥的啊，州长到了什么到了，对吧？ 那是什么？那是强夺，逼迫人家给他让路，就尊敬他，是吧？那耶稣来到世界上的话呢，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自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书籍英文里面就是 made nothing， 就是他什么都不是，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基督教的前面，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是，他就自己，然后起了奴仆的样式。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世界上的在人呢、啊、都是为了出人头地，是吧？啊，要考好的学校，找好的工作，要拼命的去挣更多的钱，使人家看得起我们，就是我们要出人头地，对不对？希望人家来服侍我们，是吧？那神来到世上，他是要来服侍人的，所以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的地位去服侍人，成为人的形象。那这个人，我们把自己看着自己怎么了不起，是吧？我们要改变世界，哪个小孩长大都是说，哎呀 change the world， 要改变世界，是吧？那其实人都要进入头里面变成飞的，你是什么都没有的啊、哦！所以神起了一个非常之这个奴仆的形象，成为我们的人的经历，在世上我们所经历的痛苦，经过这个饥饿，经过这个这渴这个没有睡眠，忧虑担心这个寒冷。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在天上的宝座进入人间去经历这些事情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卑微就是他自己的地位降低，他不去努力去抬高自己。那他活在世上的时候没有文凭我们有博士的很高的学士位，他没有他也没有很多的军功，就是这个将军打仗打了多少胜仗，像我们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上将那个列起来很风光。但耶稣没有这个他在世界上也没有拿出什么权柄，没有当过什么总统，对吧？但是他却成为我们全世界人所敬仰的救主，所以他是个卑微的人他存心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十字架的死不是简单的死，它是一个耻辱的死，因为它是杀犯人的一种工具，是吧？所以耶稣那个地位低得不能再低了，他就是一个罪犯，要把他抓到里面去，因为那个死是痛苦的死这个是一种极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世上这个谦卑的榜样。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7章39节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人对他的侮辱，也是我多一节，大家多一节好吧。这个是27章39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41节，祭司长和文士便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既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大家说耶稣在那个时候能不能从十字架走下来？他凡心可以走下来，他凡心可以叫那些人马上就进入地狱，但他存心谦卑成奴仆的形象，他不以神的同等地位为强夺。如果他真的走下来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就今天就不可能得救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很重要的教义，耶稣他也是人，所以耶稣他全是神，他也全是人。那有些异端是否认耶稣是人的，那他不是人的话，因为我们的性命、我们的罪，要用一条命去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救恩，对吧？所以他是人，是他的人的性命经历了 无穷的痛苦啊，所以他把我们罪所当受的，就是我们当受的，他顶替了，这就是他整个的教义啊。好，那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有什么总结呢？我们看到耶稣的谦卑圣服牺牲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标，也是教会合一的途径啊，只有谦卑的生命啊，才能够使教会合一。所以信徒的合一是基于信徒效法基督耶稣的生命。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分歧啊，如果没有造成伤害没有关系，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是造成伤害的时候一定是生命出了问题，一定是生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有王权的地位，我们都伏在这位万王之王的面前，就顺服他的教导，使我们的生命被他更新之后，我们才可能真正达到合一。这个分歧是不能通过 argument 去解决的，这个是通过生命去解决的。好，那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有分歧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希望，哎呀，要是你谦卑了就好了嘛，哦，你谦卑不是跟我一样了吗？呀，大家是不是常常希望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也是啊，那对方谦卑一下就解决问题了，是吧？大家常常更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自己谦卑顺服什么？所以你自己谦卑下来，你可以感动别人去谦卑，这样子这个教会家庭的生活合一就在神里面啊，在基督的爱里面得到合一。好，我这就问大家啊，今年你们有没有一个属灵的目标？我想就是过年大家新年立志啊，可能有很多的计划啊，要买个新房子，要放个新车，找个更好的工作，这些都可以，也很好。但是我是深刻的呼吁大家，在自己属灵的生活中也有一个目标，朝着主耶稣的这个方向去走啊。问自己啊，在谦卑顺服牺牲，有没有跟主耶稣每一年都往前走一步啊？如果你去自己的老我的生命里面去找东西，你会找到东西是可以到世界上去盯的啊。每年盯一点，盯一点，生命就往前走了啊。好，我们看第二段。这一段是讲到这个目标，但是基督教有别于别的宗教，它不是一个哲学，也不是一大堆的理论。所以你看到很多别的宗教就是说你应该做这个，应该做这个，应该做这个就好了，是吧？那基督教当然也教导我们应该学基督，但是基督教有别的信仰 和哲学，就是它赐给人力量，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学得了的，就是说他要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做到。所以基督教是教导人有个人生的目标，然后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自己能够达到那个目标。那下面我们看他的能力是怎么样的赐予给我们的。好，我们最后我们在这里查一下，就是这个效法基督是一个神的呼召啊，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就是一个讲了多次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我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所以这个学耶稣是我们的目标，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定下来的，而且他带着一个应许，就是去学的时候我们会得安息。哦，他没有说学好了以后才会得安息，你看到没有？他说你学好了以后就得安息，那就我们都得不到了。他说只是说你当学它，就是你情愿一开始愿意学，你就会经历到这个安息。他然后说他的这个担子是轻松的，我们也讲过这个啊，就是相比我们所承担的罪的担子，这个担子真的是轻松的不得了。当我们不去学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很多的愁烦，很多的苦毒啊，很多的拼搏，很多的焦虑，其实那个是很重的一个担子的。你去学耶稣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然后代替而代之的是主耶稣的这个轭，这是非常轻，真的是轻松的啊。如果你经历过你就会知道它的甘甜。 好，我们读下一段，主要是讲到这个丰盛生命，我们怎么变成是可能性，因为是神赐予了能力啊、哦，这个能力怎么来的？啊，我们还是把这一段读一下，
好，
是九节到十八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神。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所以你们的信心为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从第九节一开始，他就讲到一个，所以就是说前面讲的耶稣他的舍身，他的啊，他的上十字架啊，所以。神就天父使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个耶稣啊、他升为至高的时候，他是曾复活了，对吧？他复活了就给人盼望，就是知道我们今天也有复活的盼望啊。这个升高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啊、哦，这个含义我们看下面就知道了。我读给大家听，好，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啊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啊，站着高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又受圣灵说的，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所以他的升高跟我们得圣灵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耶稣得了荣耀，圣灵就来了。那这个圣灵就是人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敬拜团队，他们有预备，有星期六有 practice，就星期天准时才开始。当我们敬拜主耶稣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多的经历圣灵的同在、哦、那这个圣灵他做什么工作呢？啊，他主要是做啊几个工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好，我读一些，大家读一些，好吧。这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原来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又到了啊，《使徒行传》的八节一章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来做什么工作呢？他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知罪。所以今天啊，我们有八位弟兄姊妹受洗，那就是圣灵让我们知罪。知罪的人就需要拯救， 需要拯救就会接受神，这是他第一个。那第二个他就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经你是读得懂的，你信主就读得懂、哦、那不是说你每句都读得懂，但是它里面有你能懂的东西。所以我真是呼吁大家、哦、就是把圣经通读一遍。那圣经神有测不透的丰富，没有一个人敢在世上说我把圣经全部读透了来回，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的、哦、但是你无论在什么一个属灵的位置，你去读圣经，这里面就有一些话是神特意要讲给你听的，而且你一定读得懂，而且你读得会比别人更深刻，因为你生活的那个处境刚好需要他的话。所以大家要养成读经的习惯，真的今年能够把圣经才全部的读一遍。好好，这个是一个是他的引导，就是指导我们每天该怎么生活。还一个就是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我们能够胜过罪的能力。好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很不好的习惯啊，中国人说是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惯，但是有了圣灵的能力我们能改，人家就稀奇这个人怎么就变了。好、哦、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他却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升天导致了圣灵被差遣到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带罪的能力，这个能力使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可以去效法基督，这是非常关键的、哦、一个祝福。这跟别的信仰别的哲学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给你应该的一个模式，也赐给你能力使你可以做得到。好，我们到看第十节和十一节，叫一切啊，我们再回到啊这个腓立比书，对了，好，十节和十一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人要归于父神。所以他是说是一切，包括信的和不信的，都会屈膝，称他为主。好，那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耶稣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是谦卑来的，对吗？就是一个像奴仆的形象啊，也没有强迫人接受他。那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荣耀的来的，那他的威严千军万马哦，那不信的人也会称他为主，但只有信的人才会称他为救主哦。所以英文是就是 Savior and Lord， 所以被救的人他就是救主，那我们他来了我们欢喜，他拯救我们，跟他一起在过天上的生活。那些不信的人他仍然是主，他要行使主权审判，就是去地狱。那什么叫地狱呢、哦、地狱就是人远的前熬、啊、就是我们人有时候看到有人自杀，为什么呢？他就是痛不欲生，觉得活着太痛苦了，是吧？那地狱就是这个东西，就这个叫真正的死、啊、就这个麻木、啊、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说在地狱里面想自杀都不成的了啊！这就是人远的前熬。所以耶稣他是一切人的主，万物都会屈膝，信的不信的都会称他为主。但是如果我们乖聪明的哦，还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他为救主，那他在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他的荣耀，进入他的喜乐之中。好，所以这样看来哦、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恳具转金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哦、我是有没有把英文打出来，也打出来了，对，它是叫 walk out your salvation， 这个字非常重要。如果是 walk for your salvation， 那就是什么？要自己去做工，去挣自己这个救恩，是吧？所以他这个不是，他是 walk out your salvation， 就是这个拯救在你的心中已经成为事实，你的灵魂被拯救了，但这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头要不断的壮大，使自己的老我被挤出去，是吗？我们的老我要坚持。所以基督教的救恩是双层性的，他第一是免去了罪的惩罚， 就是有罪的人不信的人要进地狱，这是拯救的信息之一。第二个就是他给的人权柄，可以胜过罪的权柄。所以耶稣说要学他的样式，什么担子就轻松。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是很累的一个差事啊，就是很重很重的这个罪的重担，这个世界的重担。所以这个圣灵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被拯救，我们就能够什么胜过世界，胜过罪的这个权柄。所以他辅导我们人是要 walk out 这个 salvation， 将这个生命去成长啊。第二个是讲到这个顺服，他讲到要赚金啊，他为什么要赚金呢？不是基督教说要平安吗？啊，这个赚金是相对这个神的审判，要惧怕啊，要惧怕。那就是，但是我们面对世界是有平安的。我们走出教会，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磨难，我们人生中有那么样子的挑战，我们的职业很多的困难啊。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是有平安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但我们面对神，我们是仍然要战兢，仍然的敬拜他，尊敬他。好，要铸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大家，我是想问问大家啊，就是过去一年你能不能够找出一个例子你是顺服的啊，也许啊，你能准时来崇拜，可以，这是顺服的一个例子啊。或者啊，你愿意参加这个姊妹的团契也好，教会星期五的团契，可以，这是顺服的例子。或者你愿意做前面一点啊，这也是你顺服的例子。所以基督徒啊，是有顺服的见证。如果在你的人生中，你真的信了他，那神在你的身上是有权柄的。所以你就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你就会有一些顺服的行为啊。好，第十四节，第三节，因为你们意志行事都是他神在你们心里任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事情啊，是谁在做？是神在我们心中做这个工。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 take credit。那做什么事情绝对不是我做的，是神在做工，他做的是美意。那神的美意是什么呢？简单说起来，就是我们人有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神给的，但是我们在自由意志之中自由的选择他，这个是他最大的喜乐。就是不要成为一种负担，哎呀，这个又要去星期天去教会了，哦，心里不乐意，那好像是个负担来的啊，这个神不喜悦。那你心里欢天喜地的要来敬拜他，你自由的选择他，就像你们今天来的样子，这个非常满足他的心意啊。给大家也做个见证啊，这个如果神在你的心里任性，你去服侍他的经历啊。那我在国内的时候去啊，建立了一个 BSF class， 就是带一个创建一个 BSF 一个班啊，那个东西花了很多的精力的啊，很多的时间。如果从外面的人看，那就是一个蛮重的一个差事啊，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做完以后，我回到美国，我就回想到两年的生活，我就发现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而且感觉到那两年是那样子的享受。与其说是我有付出，还更应该说是我有两年享受到神的喜悦。他的美意呈现在这人的身上，那是一个非常之宝贵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真是呼吁你们真的去抓紧教会的机会去服侍他，你会知道他的美意被你所呈现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都是他在做，你在享受而已啊！这真的是一个享受。那所有啊基督徒，你去看他们的传记，他们都会是这样的告诉你们的啊，这个是神在我们的心中利益做事情，那个动力一切的来源都是取自于神。十四节，凡所行的啊，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是个非常严重的罪啊，在以色列过在沙漠里面走了40年，其实他们的罪就一个罪，就是发怨言。那为什么发怨言是罪呢？发怨言就是说，因为我们都说神是我们的主嘛，我们的一生都交错了他， 那么发怨怨言的时候，就是说神啊，我看你这个掌管的不是很好，哦，那么这不是合我的心意，你就发怨言嘛，所以神欠我们的嘛，对吧？所以这是个严重的罪。神当然是你的天父，你也教唆他，他也非负责任，所以人是不能向神发怨言的。可以祷告，可以向他要东西，但是不能发怨言，那也是个非常严重的罪啊。不要起争论。争论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开同盟会的时候不能有不同意见，这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起争论的人呢，他是为了什么？说我是对的，所以他就刻意的要去 justify， 要找很多的理由去伸张自己多么了不起，我的观点多么正确，他没有谦卑。好，你发表你的意见，哎，人家提供意见，谦卑的人就可以看见别人提意见的他的那个有些好的地方，以后就可以去配搭，把它合作。好，第四五节，使你们无故指责，成事无畏，在这弯曲被妙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荧光照耀。什么叫无可指责呢？就是 you're out of the radar， 就是人家找不到你作为指责的目标。人家要找我们成年到晚在社会上总是要找一个人去指责，哎呀这个事情坏事是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对吧？但是你是成事无过的人，什么你就不在那个圈子里面，他根本看不见。哦，在这个弯曲被妙的时代，弯曲的人呢，他就不是一条直线啊。你说邀请来教会，他不会拒绝不来，他会说我没有时间，是吧？啊，今天啊没有时间，以后再来。他会把神的事情把它解释掉啊，这事情是神的感动做的。他们会说啊，你的喜乐可能是升光了吧，啊。他把神的荣耀把它解释掉，不愿意去直接去接受神。那被妙呢？被妙是就错的变成对的，啊，就是包二奶，这是错的。他们说这个是优秀的男人，对吧？那中国就是把所有这些对错的东西都变成对，就是被妙的时代。好，他说明在这个世代呀，好像明光照耀，啊，这是了不起的呼召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他神说你是明光照耀，就是在你的人生中，在你的生活的圈子里面有黑暗，那些没信主的人就是黑暗，可能是你的亲戚朋友，可能是你的公司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同学聚会里面，但你在那个里面呢，神说你是明光照耀。所以如果你来你说的话，你所信慕的事情，你所追求的事情，你心里自然而然有的那个平安和喜乐，人会看得见，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跟我们很不一样，这就是明光照耀。大家就是可以问自己，你跟你的同事人家能看得出差别吗？你跟你的亲戚朋友他们能感受到你的差别吗？而且是对我们整个教会来说，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人家是否觉得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团体的生活就跟别人的世人的聚会不一样。如果你是不一样，就明光照耀，人家就感受到了。好，我是觉得自从我进入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啊，我就很喜悦跟基督徒在一起啊。要是跟我的同学在一起，那需要好多的祷告进去的时候，可是的话进去的话七上八下人顶不住啊，做很多事情啊。反正现在圣灵随时的同在，被神所用，那你就很自然能够进入任何圈子啊，也不会受他们的影响。好，我们看十六节啊，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将生命的道显示出来，就是把神的，就是基督耶稣的那个样式，他所教导我们的温柔灵敏爱心，把这个要活出来给大家看，对吧？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骄傲，是吧？他要夸什么东西？那基督徒夸我们的神伟大，这是不是骄傲？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神他事实上是伟大，所以我们夸神 在神里面夸口，这个不是骄傲，因为这是事实，神真的是伟大。哦，在神面前我们得神的赞许，我们要得他的荣耀，得他的奖赏，这个都不是啊一个骄傲。那我们所谓的人的骄傲呢，是指自己称为自己什么了不起，我伟大，我有多能干，我能做多少事情，是吗？那个叫骄傲，是吧？所以我们当我们人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是伟大的，当然我们以我们的神的伟大来夸口，这是好事情啊。十七节啊，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啊，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同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喜乐的事情就啊重复了好几篇，对吧？啊，在那个旧约里面啊，他们献祭的时候献一个羊，就把一个酒啊倒到里面去，就一块烧掉啊。所以这个保罗是说呢，你们的信心是供物，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倒在里面去，一起去祭上，所以这个是他的喜乐。然后他说你们要跟我一起喜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见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啊，星期五课上两个星期前看到很多人受洗，我们就知道天上的天使在喜乐，也是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信徒都会经历到神的喜乐。那我一生中真正的喜乐是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同心合一去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喜乐是巨大的哦，所以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哦。好，那我们这个做一个总结看看哦。对，这个耶稣的得胜是我们获得能力来模仿耶稣和成全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光光是一个有个目标拼命去努力很辛苦，而是他给了目标之后又赐给我们能力，就是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好，所以这个信徒之所以能顺服，是基于圣灵的内置引导和他的大能呀。所以 有圣灵在里面，所以基督徒有生命的改变，所以基督教能够延续2000多年，是因为许多的生命被改变，这些生命不断的去感染人，不断的传向下去，这是它是有力量在里面的，不光光是一些哲学思想。好，那问大家啊，神的应许，神说他要给你安息，他要给你平安，他要给你喜乐，这是你每天的实际经历吗？那在我信主之前啊，我是星期天能经历到，然后我就每个星期天都要去教会，好像打了一个强心针，好一下子一个星期就会冲过去了，其实那是愚昧的哦。啊，后来才知道要信靠他，要接受他为救主，是圣灵垂时垂地的垂着我，那这个安息平安喜乐就不离开我。星期天当然还要来，但是他的平安和喜乐是你每天每个时刻你都会尽力得到的，这是你的真实。那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吗？好，这基督教里面不存在一个基督徒他说有这个罪我克服不了，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那他说克服不了就表示神的能力有限，那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无限的，所以神的圣灵在你的心中，你真的信了，你有能力克服任何的罪，所以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啊！这反映在你的 priority 哎，这个先后次序。好，慢慢的神的地位会越来越高，有一些习惯啊，慢慢就可以改，为了爱人别人的缘故，也许我习惯迟到，哎，为了爱大家的缘故我就可以不迟到，我的习惯坐后面那就可以穿前面坐，人可以改，对吗？因为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会有变化，你会看到一个更热的热温柔的人，热的热有怜悯的人，那这个人跟他相处就热的热甘甜。好啊，一个人发脾气人他待起来就很无聊，是吧？那这个人就变得热的热温和，你跟他在一起啊，就很多的喜乐啊，这个生命是有改变的。好， 那我想你今年要可能要立一个目标，你今年想要神改变你什么呢？大家想想看，神改变你什么？也许神要你有更多的祷告啊，也许有更多的读经的生活，有更多的团契生活，也许你在家里面可以建立家庭的祷告会哦，就是今年大家应该有一个目标，要求神的大能显现在你的人生中，使你可以活出新的生命。也许是你有个习惯的焦虑，你说神啊，就是赐给我大能，可以胜过我的焦虑，使我能够面对我的职业、我们家庭、社会的困难，人人能够充满了喜乐。好，好，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目标，因为我们也知道神赐给了大能，使我们真的可以做到这个事情。那下面呢，一段经文是保罗圣经里面启示了两个榜样，就告诉我们人真真实实的做到了。好，我们看下面，我们也是照常读一篇，我来读一节，诗篇十九节开始。好，我靠主耶稣指望快啊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别人图求自己的事，便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我一看取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即打发他去。原来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儿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跟给我所需用的。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原来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伤加忧。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方方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好，我们看到第十九节，他要打发提摩太去见他们哦。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呢？他说要他使自己得到安慰啊，大常我们在海外待很多年，也是我父母打电话给他，常常就会告诉他一切都好啊。为什么？就是让他平安，不要担心。但是我们活在世上很多担忧的了啊，那是不愿意父母担忧啊。那保罗也是像这个父母一样关心这个教会啊，他不满足于教会告诉他一切都好，他要派一个人真正去看一看，使他得安慰。就是我们教会啊，邱长老常常去探访人，他就不满足于啊我好你好，他就到你家里亲自去问候，是否真的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帮助。像我们的 Vivian 姊妹也常常去各个家庭去探访啊，这就是我们活在我们中间的榜样。好，然后讲到这个提摩太对他的称赞，对吧？他说他实在是没有别人与他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情。好，大家我想活在世上多么有希望有这么样子的好同工啊！啊，二十一节，别人图求自己的事，便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希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啊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这个提摩太是啊保罗带信主的，以后他成为了保罗很好的帮手啊。所以我们啊教会有许多人信主了啊，真的是我们都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啊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更多的喜乐与平安啊，跟我们一起来同工啊，带领更多的人来信靠主。二十三节，所以我一看去我的事要怎么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就他这种紧迫感啊，非常紧迫的想要去知道这个事情。 以后二十四节，但我靠自主自信，我也比啊快去，他自己也很想去。好，二十五节啊，那个前面几节是讲到提摩太的这个榜样。好，二十五节啊是讲到另外一个榜样了啊，他就讲到啊这个以巴弗提，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也是供给我所需的。所以这个教会派了一个人去陪同他，把这个供物，就是这些财务上的奉献带给这个保罗，也扶持他。那在教会里面啊，有没有宣教士？那就是这是打前锋的，对吧？那其实教会里面的很多工作是后勤的工作，我们这个教会有好多人在默默无闻的做很多的事情啊，打扫卫生啊，啊，我很感动啊，这个恩友团契上个月每个主日都带一些啊点心来，大家可以留下来，可以有更多的交谈。这个月是啊陆家团契，下个月是哪个团契？爱之角团契。我就希望这个爱心的行动啊，这个后勤看的是默默无闻的事情，大家能够坚持下去啊，所以我们在组里面有更多的彼此的交流。好，二十六节，他很想念你们证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啊，当我们生病的人就希望大家知道啊，第一为我们代祷啊，来关怀我们啊。那所以有时候大家觉得在美国孤独的时候，死了都没人知道，还蛮可怜的啊，就很想有困难人家知道，是吧？那这个人他奇怪，教会知道他的困难，他就很难过，哦，他觉得他自己成为了教会的负担，他不想要教会的人为他难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生命啊。二十七节，保罗就告诉他们，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伤加忧。哦，所以这个神怜悯了这个同工，使他得到康复，也更多的是怜悯了保罗。那我们不是说保罗是喜乐的吗？他怎么会忧伤加忧？这怎么回事啊？那基督徒不是没有忧虑啊，而是说要为别人忧虑，为教会忧虑。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为他的门徒什么担忧啊，为他们祷告啊。但是基督徒不为自己的事情去担忧，因为我们自己交托了神，神会有一切的供应保护，所以这是一个生命。那世人是什么？为自己的事情担忧，人家的事情什么高高挂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反过来的啊。所以保罗你去读圣经，他一切的忧虑都是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姊妹，为了别人，你看不出他为自己的忧虑，虽然他有许多的啊，是难走许多的困难。所以我若华啊，急说打发他去，叫你们遇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其实保罗非常需要他，他在监狱里面他是很孤独的啊，但是他觉得腓立比教会更需要他，所以他就把这个人打发去，就成为教会的安慰，他自己可以孤独啊。啊，故此你们要在子里方方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啊啊，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跟给我的不足之处。这个保罗就把提摩太跟这个以巴弗提的地位大大的提高，跟他一样啊，所以看到保罗是谦卑的。大家看到了吗？保罗、提摩太、以弗巴德记在圣经里面，会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永远。所以这是神对他们最高的称赞。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人人生走到终止的时候，神怎么可以称赞你呢？你觉得他可以怎么样子来表扬你，来纪念你？那真是一个伟大的榜样，在我这么多啊，我们看看再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启示。那模仿耶稣的楷模就讲到两个啊，就提到两个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信徒可以信靠信实的神，就是他这个丰盛生命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因为他赐给你圣灵的大能， 可以做成这个事情，他也透过这两个生命活生生的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你和我都可以做到，而且做到的时候什么，神同样的纪念称赞直到永远。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啊，你想有这样的朋友吗？啊，如果你想找这样的朋友，你就来教会加入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子的人哦，是吧？以后然后你可以真的得到许多人的为你带到啊，为你帮助你，来关怀你。那你想成为别人这样的朋友吗？啊，那你就信主，你就去操练，去读经，去祷告，使自己也成为别人的提摩太，成为别人的以巴弗提。好，我们做个总结啊。所以分身生命的目标是耶稣他自己，是他的谦卑顺服与牺牲，这个是有别于世界上的东西。好，那个丰盛的生命是有啊，是有能力的应许，是有圣灵赏赐给信靠他的人，所以可以做得到。所以丰盛生命的楷模就是告诉我们，知道神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不落空的，是我们可以信靠他，这个生命是真实的。好，好，我们来讲讲我们一些应用，就是你人生的偶像到底是谁呢？你最羡慕世界上哪一个人啊？也许是电视上的明星，如果看电视看得多的话，或者是 hashtag 的话，那是做 startup 做得非常成功的人啊，非常羡慕，是吧？或者你是啊，看到 internet 上面啊，看到那么多的人做得很成功，你就会非常的羡慕，成为你人生的目标。但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目标，这些东西都是空的啊，到在人人之中是没人纪念的。啊，耶稣是你的人生目标吗？耶稣的哪一个品格，哪一个品性，他的哪一个能力是你真的渴慕真的羡慕得到的呢？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弟兄姊妹，我是真的劝大家把圣经通读一遍。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人读圣经全部读过一遍的？能不能举下手给我看看吗？有几个？还是有一些哈、哦、啊，大概三分之一。大家今年立志把这圣经全部读一遍，这里面有话是神就给你的，但你要去读，你才会找到。啊，你就读了一遍，你会有一些理解，再读第二遍，会有更多的理解，一生都活在他的话语之中。那第二个，我是劝大家大量的，不是一点点，大量的读属灵的书籍，一个季度读一本，这基本是我的速度。读这些属灵书籍的重要看点是人的见证，就是你们看到提摩太的见证，看到以巴弗提的见证。那在那个时代之后，在两千年，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实际行动，走得非常的遥远。我们讲到过这个戴德森的见证啊，我们讲到这个C.S. Lewis写的书，大家去看这些人基于圣经。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子往前走，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许许多多非常激励人心的见证，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话都是真的啊、哦！你要经常的团聚。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种见证啊，你们什么时候能听到呢？就是要来教会的团聚，我们一起来读经，大家的分享啊，这句话我是怎么应用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哦，他是这样走，他是那样走的。所以大家查经的时候，在一起团经的时候非常的重要。所以要读经，第二的嘛，要去听见证，以后就知道自己怎么去模仿。在教会里面，在这属灵的世界里面，让我们真正找到我们人生所应该模仿的榜样。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啊，因为你赐给耶稣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榜样，而更是通知他的荣耀，使我们得到了能力。主啊，我们恳求你这个圣灵的大能，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中成为真实，让我们每日每年都有更新，使我们这个教会中满了丰盛的生命，
让世人走到里面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像提摩太、以巴弗提这样子的朋友，是他们愿意也乐意交朋友的人。我们正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